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拉基书第一章，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藐视我名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第二章，众祭司，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是要看马拉基书第一章到第二章。那在十二个先知书当中，何西、约尔、阿摩斯、厄巴迪亚、约拿跟弥迦都是在北国将要灭亡之前，那纳洪、哈巴谷跟西番雅他们则是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则是在犹大被掳回归之后的先知。那传统都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就是先知马拉基，他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的侍奉可能是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之后，应该是以尼希米是同时期的，所以神借着撒加利亚在宣告神将怎样预备建殿的环境，怎么样把这个殿要带到荣耀的当中，而且还借着马拉基书要求祭司跟百姓，我们要很真实的认识神的爱，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要预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候弥赛亚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他将要到来。那这卷书很多地方是用对话，就是问然后答，所以神与百姓有七次的一个争辩。那神借着这些争辩，借着这些百姓的问题，他就说出来了百姓的罪，而且他宣告了审判，当然他也应许了如果悔改的话神极大的恩典。那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聚焦在神的爱、祭司的腐败以及百姓的悖约，那这两章的内容也就奠定了整卷书审判跟复兴的这个主题。马拉基书一章一节是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那这里所指的以色列是指的是谁？因为已经是被掳了，所以他应该指的是犹大的余民，包括祭司，包括百姓。那在当时他们其实是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那我们讲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先知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侍奉，那马拉基的时代相对是比较风平浪静的一个等候的时期。那这个时候被掳的百姓归回也已经105年了，那圣殿重建也完成了大概有83年，连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已经修成了12年呢，但他们却觉得神似乎忘记了我们，神是忘了他的百姓，以至于好像神的百姓是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必须忍受生活的艰难跟社会的不平。撒加利亚预言了这些复兴好像也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等待的当中，百姓的火热也就逐渐的冷淡了。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虽然不再敬拜偶像，新的圣殿的献祭也是一样，因为等待太久了，那个热情消失了，就变得开始形式化，那人的心中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这么有热忱了，好像刚回来的时候那样子，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对神的质疑。所以亲爱家人，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花时间在这个主题，等候神的应许。这个等候是神给立约子民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等一天可以，等两天，等一年可以，等两年可以，时间一长人就开始动摇了，开始冷淡了。那我们先来读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那第一章第二到第五节就是讲到神的百姓跟神的第一个争辩。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岂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是我却爱雅各，我却爱各恶以扫。所以在这里百姓的第一个质疑就是，神你说你爱我，但是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长期的困境，因为被掳归回什么到重新开始，有经济上的困难，波斯的压制，毕竟是在异国，那个政府不是 以色列的政府。我刚刚有说到哈该跟撒加利亚讲的复兴的景况又都没有发生，美好的供应也没有发生，他们就开始质疑神的爱了。因为他们已经忘记当初他们被掳70年满之后，神行了多大的神迹，他们居然可以被释放回来耶。不止释放回来，神还在财务上面供应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需要，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神迹跟恩典。但是人久了就忘记了，你不去数算恩典，你就会忘记恩典，就会开始聚焦于主，你说会有更大的复兴，主你说会有更大的供应，主你说会有，怎么都没有发生。就在等待的当中，人的信心开始消磨，人的热情也开始消磨了，因为等待太久了，我们就变成一直专注到主，这个还没有实现，你还没有给我。当我们这样子开始数算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心就开始被冒犯，而且会产生了失望，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更糟的是产生了苦读或者是放弃。现在家人，我就听过真的有的人他又奉献又祷告，但他孩子都一直没有改变，他就开始觉得没有用，祷告没有用，他就开始 withdraw， 开始收回，开始退后。所以等待真的很试炼人心。我自己其实每一个时期我几乎都在经历等待，等待神开门，等待我们祷告的医治可以应许，祷告一个青年人的复兴工作。其实有时候在等待当中，不要说没有复兴，人还越变越少。所以等待真的是试炼人心，显出来我们心里面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还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当你面对癌症病患的时候，你是看到他的光景，看到他的报告你心就凉了半截，还是你真的相信神可以，他是行神迹的神。道理我们都懂，但是除非我们不断的宣告，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进到神的启示里面，不断的交出我们的主权，不断的数算神已经做的。亲爱家人，被冒犯开始质疑神是会发生的，而且这也是仇敌所希望的。就像在这里，以色列开始质疑神说，主你说你爱我吗？你有吗？我们先来看神对这样子质疑他怎么样回应。第二节到第三节，神重新再宣告一次，我爱你们，所以我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这是一个证据。神爱雅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道德上或行为上做得更好，神拣选他因为他可慕，另外还有是神按着自己的主权拣选了他。而且这个拣选呢，神要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跟他的后裔蒙召祝福。亲爱的家人，神一旦拣选之后，这是一个盟约的爱，不是一个感觉，就好像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或不好，神对你的拣选，神对你的爱就有改变。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当然另外一面，以色列被拣选蒙了极大的恩典跟应许，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每一次他们拜偶像偏离神，神也真的就像管教儿子一样极严厉的管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身上所经历的，其实这个原则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恩典越大，神赋予你的权力越大的，像牧师，像领袖，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管教更是高。而管教也是一个神极大的爱，因为人不会管教狮子，而管教也是一个极大的爱，不是吗？希伯来书那里讲，因为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狮子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以东，好，第四节讲到以东。那以东人是什么呢？以东人就是雅各的孪生的哥哥以扫的子孙。那他们本来是以色列的兄弟，却不念兄弟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在摩西时代，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请求通行，以东拒绝通行，不让他们过，双方的敌意就加深了。那在大卫时代，大卫打败了以东，他就设了军营，那以东就成为了一个附属国。 那所罗门的后期在到列王的时期，以东就开始反叛，他恢复独立，并且他会跟其他的敌对势力敌人要联合起来要攻击犹大，就是他的兄弟。那在巴比伦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是怎样落井下石，趁乱抢掠，而且还讥讽犹大。所以神借着先知多次宣告对以东的审判。那在主前六世纪以后，以东国土逐渐被纳巴太人吞并，就失去了主权，他就在历史上就消失了。那到主前一世纪，西律王以东人的后裔，也就是以图买人啦，他抵挡婴孩耶稣，那这是以东人最后的政治身影，我们可以看到再被提到。所以你知道吗，在马拉基书一章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以图买人在以后70年就亡于罗马，然后之后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说的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但是你要知道哈，这句话应验是在马拉基那个时代之后，所以当先知马拉基写马拉基书的时候，以东还没有完全被纳巴太人驱逐，所以他们的结局并没有完全显明出来。在当时，所以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你如果真爱我们在哪里，我怎么都看不到。所以即使神说我爱雅各物与少，他们还是觉得，那你如果爱雅各物与少，那你为什么允许以东人在我们被掳巴比伦的这70年的当中，我们是被掳的，在同一个时期，以东人却是安然无恙，而且他们还可以落井下石，所以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主，你这个说的话根本都没有实现。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的应许，神的话，有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因为我们很有限，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也受地方的限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知道，并不代表神没有做或者是不会做。所以在第五节，神说你们不但会亲眼看见，而且你们要注意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的作为，你们要看到耶和华的名，神必被尊伟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也就是神会做，但是不见得是照我们的时间表。这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你们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要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大部分都是在他的世代他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有一个神的看见，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以至于他们做他们在这个世代所做的，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个世代。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祷告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为福音为复兴来祷告，为神的医治大大的彰显来祷告，为神迹其实在教会里面祷告，有时候不是一天两天立刻你就会看到教会的问题被解决，你的城市被解决，或者你的国家被解决，但是你的祷告没有一句是白费的，这像是一个接续一样，就像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承接，那个 fullness 都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得着的已经比亚伯拉罕更多了，我们看到的已经比亚伯拉罕更多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亲爱的家人，不管是神给你个人的应许，借着神的话，借着先知的预言，或者是你单单的相信神的作为，不断的宣告神的话，如果还没有应允，我鼓励你，我也鼓励我自己，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神说我们必亲眼看见。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相信他，信靠他，信靠他，让我们相信他，信靠他，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没有看见的时候，持续的宣告神的应许。我们要说给撒旦听，说给我们自己的心听，我们要持续的宣告主在你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家人，最后的一个提醒， 在这里，以色列人经历过被掳、重建圣殿的神迹，在他们等待下一个应许的时候，因为等待太久了，神都没有做，以至于他们对神的敬拜就开始进入形式。我们接着看，连他们的奉献都开始变样了，当然埋怨也就开始发生了。借着这段经文，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省察我们，我们里面是不是放弃了？我们有没有变冷淡？我们有没有怀疑神的爱？亲爱家人，求主今天用这个经文再来更新我们。神的爱是主动的，是一个拣选的盟约之爱，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忠不信而改变，但是他会管教，他会兴起环境，让我们再一次认识他是我们唯一的神。而神对以东的审判也是在提醒我们大家，神的公义也是不容挑战的。那第一章六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祭司是怎么样藐视神的名。六到七节，我们看到祭司的罪。神他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跟主人的身份来质问祭司，你们为什么都一点都不敬畏我啊？那这些祭司的不敬畏显在哪里？他们献污秽的食物，就是那些生病或是受伤的牲畜。你要知道，这是违反在利未记里面二章那里提到的神对献祭的一个要求，他们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等于他们藐视神的名。神明明这样规定，没有关系啦，他们就是藐视神的名。但是呢，百姓可以昏昧昏庸到一个地步，就是麻木到一个地步，他们反而反问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既然他们这样问，神就要挑明了说什么，你们献祭献瞎眼的、瘸腿的、生病的牲畜，这些是不符合神要求一个完美的祭物。这是在申命记十五章二十一节。但是以色列百姓却觉得无关紧要，所以神反问他们，在第一章第八节，你们敢将这些劣质的礼物送给你的省长吗？你敢吗？这个地上的领袖，你们敢这样子吗？你的老板，你敢吗？所以神接着宣告，他不喜悦他们的祭物，他拒绝他们的供物，因为所有的敬拜都空有一个形式，但他们心里面都只是在敷衍神了，完全不把他当神了。所以所有的敬拜都是一个形式，没有任何的属灵意义跟价值。所以亲爱的家人，不管是你的服事，还是我们财务的奉献，你是家里都够用了才十一奉献吗？那我们看到穷人的时候，有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吗？包括你的服事，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教会外传福音，是不是我们有时间才做，休息好了才做，太累了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做完你所有的你想做的事情，你才把时间给神。这样子的奉献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而神说这样子的供物真的我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形式化的。我记得江牧师以前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服事就是要把最好的献上，不管我们是做事情还是做属灵的供应，亲爱家人，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最好的拿来教会，不是家里不要的捐给教会，到最后教会还要帮你拿去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通常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最爱的人。如果我们口里常常说主我爱你我爱你，让我们今天也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最好的时间来敬拜他，你得到的任何祝福十分之一像出熟的果子一样献给神。我们接着看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个列国的对比，神预言他的名将在列国中被尊崇，而这个预言跟以色列祭司的失败不敬畏神真的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神预言说列国的敬拜将纯净，是超过以色列的腐败，这个在新约时代已经部分实现，相信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不管是列国跟以色列，我们都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神进一步的指责他们，也就是祭司视神的祭坛跟祭物为可藐视与污秽的，而且呢，十三节他们还抱怨这个侍奉劳苦，所以神就特别警告他们，任何诡诈的敬拜是无效的，因为 我们的神他是大君王，他的名应当受到尊崇。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讲到祭司的咒诅跟百姓的背约。那在第二章里面有以色列百姓跟神的一个三个的一个问答，一个争辩。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争辩，第二章一到九节，就是神对祭司的咒诅还有他们的职责。所以第一个咒诅，也就是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去掉福分不说，没有也就算了，反而是咒诅。你要知道，这并不是神废弃了他跟我们之间的圣约，那个 covenant， 反而是一个圣约的一个被实现。因为福分跟咒诅都是西乃山神跟立这个约的当中的条款，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福分并不是人用好行为交换来的，而是神预先赐下的恩典，也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在这个神的祝福里面。申命记二十八章那里讲到，那百姓若离弃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离弃神，也就代表了你同样的离弃神所赐的福分。那你离弃神所赐的福分，所以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到二十八节，这个咒诅的条款就被启动了，它就生效了。所以这是一体两面，都是在这个盟约的里面。那第二个咒诅就是第三节，祭司的职位本来应该是由子孙世袭的，这样继承下去的。那第三节讲到说，斥责你们的种子，有可能就是指的这些不顺服的祭司将会后继无人，也就是这个呼召就断掉了。那第三节讲到用牺牲的粪来抹这些祭司的脸，就是比喻这些不顺服的祭司在神的眼里就像这个粪便一样，都是无用的废物，要跟粪便一样都要被除掉，象征彻底的一个羞辱，也显示神对不忠，尤其是对祭司的一个严厉的态度。那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神就讲到神赐给腓尼哈的这个平安的约，是一个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生命与平安是从人对神的敬畏的跟顺服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领受的，可以得着的生命与平安。那神真正设立祭司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利未人可以用诚实跟和平这样子来侍奉神，而且带领百姓离开一切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结局是什么？第八节神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跌倒。也就是说，这些祭司败坏了利未的约，他不只是影响到自己哦，他影响到百姓，连百姓都偏离神了，所以神要使他们被藐视。因为一个祭司的败坏是影响到全族的灵性，亲爱的家人，这就是属灵领袖的影响力。所以为什么神赋予我们做领袖的、服侍的、给我们权柄的，不管是带一个小组，带一两个人在门训他们，或甚至于牧师传道，你不要以为他高高在上，带敬拜的都有风光，都有人看，都被人知道。亲爱的家人，我们一旦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影响到我们个人跟我们的家，而是影响到整个团体。所以当我们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影响也是全族，所以神的审判跟愤怒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是属灵领袖，你不要觉得说，好难好害怕，那我都不要服侍，我不要做属灵领袖。如果神真的呼召你，你不去回应，一样要被审判，一样是对神的一个亏欠，将来要跟主交账的。而如果你只要愿意回应，使我们成圣的是神，所有一切会到一个犯罪离开神的地步，都是因为我们先离开了神。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服侍，尤其是属灵的服侍，反而帮助我们活在祭坛面前，其实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活出圣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永远爱神，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力量来行善。所以这个祭司职分的呼召， 事实上在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反而帮我们恐惧战惊的要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真的改变我们的是神，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回应他的话，回应他的呼召，回应他的旨意，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第二章十到十六节讲到第三个争辩，也就是百姓背弃盟约。十到十一节讲到一个盟约的破坏，也就是神指控犹大人跟外邦人女子的一个通婚，所以他们亵渎了圣殿，他们违反神的命令，而且引进偶像崇拜，威胁了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属灵的纯净。那二章十二节讲到他们跟外族通婚的一个后果，神就宣告这个人将要被剪除，他会失去这个盟约的祝福。十三十六节讲到百姓这个离婚的罪，他们抛弃了前妻，使前妻的叹息跟哭泣的眼泪遮盖了祭坛，所以神不悦纳他们的供物，因为他们背弃了幼年之妻。神看婚姻是看作是一个盟约的，所以神在这里强调婚姻的神圣，神恨恶休妻。神为什么这么看重婚姻？因为当一个婚姻破裂的时候，你不要说破裂，离婚光吵架都很影响这个后代他们的健康的成长，甚至于影响到他们来到神面前。这就是为什么仇敌要破坏的就是婚姻。现在不只是我们不要看这个外面的世界好像离婚率很高，大家甚至于不结婚同居啊，不看重婚姻这个盟约。我后来发觉连基督徒都开始这样子，离婚的很多。仇敌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要毁坏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多么看重这个盟约。你相不相信在你婚姻的困难之处，神要在那里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只要我们愿意祷告。我听到许许多多借着祷告，借着神婚姻的一个恢复，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轻言放弃。最后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讲到第四个争辩，它是一个引言，只有一节，他们质疑神的公义。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却说我